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当然我其实在台湾还没有做过这种，对，然后好多很多种的条件线的不一样啊，他说灯不能太暗啊，声音不能太大声，这样观众会走来走去发出声音。我想说，哇，这也蛮像部落的，很热闹。所以昨天有一点点调整，但不多啦，那内容还是都一致的。
你刚刚提到部落是有一点像部落是吗？
就是部落像在部落里面，就大家会比如说有一些活动，村民的活动，虽然有表演者在台上，但下面的还是很热闹，还是聊天啊，小孩子会哭啊，狗在跑来跑去啊，这样子，所以就一切都成，那表演者也不会被这些状态影响到。但是在这个场地，我想说，哇，这样我们的表演者会不会被影响？然后还有技术面的，就是灯光不能太暗，那投影可能就会牺牲掉一点点，或者是声音不能太大。然后有些设计大声的部分就要收回来一点点，这样。
所以你这次是一个共同创作者的角色，那跟你之前就是为歌手去创作的角色有什么不一样？
哇，这真的还蛮不一样的。就我觉得做导演可能看到的不只是表演者的，或者是你设计的表演，然后邀请表演者按照你设计的表演内容去呈现，某种程度你还需要跟很多的技术面的人沟通，还有行政面的人沟通，在某样的空间、某样的时间，因为我们从台湾又到达尔文，现在到墨尔本，每次的空间条件跟时间条件都不太一样，表演者跟技术组，尤其是技术组是最后一刻才进来的，那个沟通的量，包括文化工作的文化差异性，对我来讲都是超级大的憧憬，每天都好想要哇。比如说我觉得在部落里面有表演者当然会有一个状态，然后但是我这次的表演者几乎是不太一致的，他们几乎没有共同的表演经验，尤其是台湾跟澳洲，光是台湾自己的表演经验也不太一样，就是 有的很剧场，但是其实有的是比较唱歌，他的歌手在独立音乐发展会比较多一点。然后拥舞的我又更陌生，因为我能够在网上看到的讯息就没有太多这样，所以也只能透过另外一个导演知道这个表演者的素质是什么，我能够做什么样的调整。我后来觉得反正我英文也不太好，台湾组的伙伴们这些表演者英文也不太好，拥舞组也是英文也不太好，后来讲说哇，那台湾语拥舞语我也不会讲，全部都是用表情动作。有一个工作坊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因为我要表达我在设计的转场跟故事的衔接的时候，我就请你们请所有表演者坐在台下，那把所有工作人员cue 上来，我们工作人员表演看给他们看一次你们在台上的样子会是什么，那个还蛮有趣的。
请问你的这一部作品是怎么开始创作的？
这个计划5年前开始，但我是中间大概第3年的时候我才加入这个团队，所以它前面有一些雏形。然后我进来的时候其实有些故事内容就是很确定它要几个内容，比如说名字定了卡布努班这样，然后再就是里面的first line 啊 voyage 啊，就是它有6个 part， 其实也是放进去的。但对称在拥舞跟排湾组的时候，排湾组真的会很多的冲击，因为那个其实比较是拥舞一开始对东方女神这个传说，衍生出来的一个概念这样子。卡布努潘，卡布是他们说拥舞说水的意思，努潘是追寻，啊追寻。但为什么会翻译成追寻彩虹？是因为卡布即便是实际上的水，但是它在意义上面，它好像蛮广义在他们的说法上面， 当它呈现一个光泽在某个地方的时候，它其实像一个彩虹，然后有点像是引导引路的概念。
那你觉得怎么把这个讯息跟台湾原住民的传统连接在一起？
我觉得超难的。好在我觉得我以前的训练应该是因为做了很多部落的事情，然后自己本身又在做表演的工作，所以那个文化雷达要比创作雷达更强一点，因为你才知道你的素材会是什么，那什么东西有禁忌，什么东西可以碰，什么东西可以做一点点改变。那个文化雷达我觉得超难的，就是你要有平常有在做这种这样的，在部落里面，在表演艺术上面有在做很多的观察的时候才有办法。
你可以帮我挑一个在这个表演里面你最感动或者是你最喜欢的段落吗？
最喜欢的段落啊，我其实也很难。那我可以先讲我们一开始工作的时候把两个文化的人摆进来，然后八个表演者里面其中差不多一半又是比较是传统类型的展示，不管是歌谣或舞蹈，所以放在一起，其实我那时候真的很大的问号，怎么办？这些人就突然来，然后 就突然加入这个这个工作，然后就在台东，我的故乡啦。所以其实某种程度，我是用了那个氛围，在故乡的一些资源，比如说我自己的部落，我有带他们去我的部落感受一下，然后后来发现，自然会是所有原住民文化里面最深刻的，几乎都跟自然有关，比如动物啊、植物啊、水啊、地形啊、地貌这些。然后里面有一个，在那个作品一开始发想的作品里面，有一件事情，我觉得那时候我就问这样，因为排湾族这边我可能比较熟悉多一点，说这边有没有他们是排湾族是百步蛇象征头目跟贵族，那我就反过来问说，鸯舞的蛇有没有关于蛇的歌？有，但是他们说的是那个是蛇的舌头像打雷，然后这个就很差很多了。虽然都有蛇的歌，但是在意念上面很多。但是这也是我们一开始完成作品，在这次 part 应该是 unity 在团结的那一 part 的时候呈现的。但那个就是文化开始交流的一开始，但是中间从三年前到三年后，已经变得很不一样，因为不断的互相了解的时候，作品慢慢真的变得比较融合，你会看得到。但观众可能就觉得那一段好微妙，两种全部都是 live 的传统音乐，然后排湾族、鸯舞族，然后排湾族的舞者跟鸯舞族的舞者。
这次的交流有什么体悟吗？
我其实是第一次这么长又那么密集的一个国际合作，然后对我来讲印象深刻，除了那些文化的冲击以外，其实我解释成一个 我大概用一个概念好了，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比较多，就是比如说澳洲有袋鼠的歌啊，袋鼠，然后排湾族有三腔，这些都是大家很陌生的食材，但是我们这个食材已经很陌生了，还要放在一起煮，然后煮出大家这边的观众可能对这些文化跟超陌生，要煮出来让大家都听得懂、吃得进去。我接着是这个是我这三年里面觉得最特别的一个体验。昨天看完算是修正完之后，我觉得目前为止最好看的版本，昨天整个状况都超好的，然后大家默契也超好的，所以从那个第一幕一开始我就觉得哇，超想哭的，到最后他们很欢乐的收尾，到羡慕，我觉得我感觉这个作品好像他们自己有一个样子。
你觉得这个会影响你未来的创作吗？
我觉得这个会让我知道，我以前做的这些文化工作，原来那些文化雷达是在那个时候被累积的，我才可以有办法承受这样很不一样的艺术家表演者的这些材料进来之后， 我可以做什么。但是那时候以前做的都很单纯，大部分还是仅此于单一族群，或者甚至只有我自己的族群阿美族，没有大，而且都在台湾，所以这个对我来讲就是很珍贵的一个学习。
那你对于未来的文化工作或者说是文化传承有什么期待吗？
我当然会很希望大家看完之后大家会好奇，甚至喜欢游牧族的文化啊，排湾族文化，更多原住民的文化，因为透过这样的方式我觉得是直接让观众看到这样，而且这样的展示跟在部落那种传统展示又更不一样，所以其实创造认识这一件事情，我就会下一步应该就是会创造喜欢，喜欢多一点的时候就会认同。所以其实原住民的文化我觉得虽然它很稀缺，但是它可以带给这个世界里面更多不一样的想象，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没有体验过。
作为一个创作人和歌手，你是怎么将台湾的原住民文化融入到你的创作之中的？
其实创作当然我觉得还是跟我自己生命经验比较有关，文化其实还是有一个传承的困境，在这个当代各式各样的，我几乎不只是原住民文化，包括什么华人的文化其实也会有类似的，但原住民会更难的原因是可能它有特定的族群、特定的区域一样，或者特定的事件，才有办法继续 把这件事情继续传下去。我自己觉得都是因为我在经历这些困难的过程中，我找到一个创作的方式，音乐是我比较 擅长的，但我觉得在选那个文化的敏锐度这件事情，是我从开始认识自己的文化到开始认识各个族群的文化的过程中累积出来的。然后这也就会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命运就这么刚好在这个案子里面把我过去那种文化雷达的训练全部在这里一次用完，然后经历过那个东西，哇，自己也觉得被榨干了这样。希望的是有更多人因为看到原住民的话会越来越喜欢好奇，这个社会才会越来越多元，然后很多的透过很多的资讯传达过程中，其实原住民的资讯很容易被盖住，不容易被看到。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创造一个新的典范，让下一辈的人他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化其实不是死的，它可以继续延伸，我们可以去过得更好，展现更好的方式这样。
你作为一个艺术家，然后现在是一个办活动的人，你觉得这个转变的意义是什么？
字面上就是转变就是从歌手变成策展人，大概就是工作内容不太一样。但心境上其实是一个很强大的自我认识跟自我认同的前进，从自己的创作开始变成歌手，到我希望可以更多人一起来认识，变成一个策展人，然后变成一个部落里面各个人都可以来到独兰，在这个音乐节里面他又可以不用太更多的抱怨跟尊重，然后他也不是祭典，他是一个音乐节文化展现的方式，可是他又变得非常友善。在2019年之后，我们开始也邀请跟我们很类似的状态，比如说南岛族群的一些国家，印尼、菲律宾，甚至希望有机会哦，可以机会到邀请到澳洲、纽西兰，这样就是我自己的心愿。